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崔义玄，贝州武城人。隋朝大业年间天下大乱，他去拜见李密，李密没有任用他。河内贼寇黄君汉替李密守卫百衙，崔义玄看到一群老鼠渡过黄河，长矛的刃上有花纹，说这是王敦灭亡的预兆，于是劝说黄君汉献城归降，朝廷便任命黄君汉为怀州刺史、行军总管，让崔义玄担任司马。王世充的将领高丕侵犯河内，崔义玄打跑了他，攻下了许多屯堡。黄君汉把抢掠的子女金帛分给他，他拒绝不接受。因公被封为青丘县公。唐太宗讨伐王世充，多次采用他的计谋。东都平定后，他转任袭州都督府长史。贞观初年，历任左司郎中，兼任韩王府长史，与韩王有孟神庆志趣不同，但都因耿直正派而受到任用。永徽年间，多次升迁后担任婺州刺史。当时睦州女子陈硕珍举兵造反。起初，陈硕珍自称成仙离去，与乡邻告别，有人告发他欺诈，不久被抓捕，但下诏释放，不予追究。于是他的亲家张书印妄称陈硕真从天上回来，变成了男子，能驱使鬼物，辗转迷惑众人，因此能蛊惑群众。他自称文家皇帝，任命张书印为仆射，攻破睦州，攻打歙州并摧毁他，分派其党羽包围睦州。崔义玄发兵抵抗，他的部下争相说陈硕真有神灵，触犯他的军队就会灭族，众人恐惧不肯效力。司公参军崔玄吉说，依仗正道起兵尚且不能成功，这不过是妖人，势必不能持久。崔义玄便任命崔玄吉为先锋，自己统帅大军随后跟进。到达下槐树，擒获了数十名间谍，有流星坠入贼营，崔义玄说贼寇必定灭亡。次日清晨奋力攻击，左右有人用盾牌遮挡他，崔义玄说刺史如果躲避，谁肯拼死，命令拿开盾牌。因此士兵们效命，斩首数百级，收降贼众一万多人。贼寇平定后，他被任命为御史大夫。崔义玄精通章句之学，对于先儒疑惑错误或者读音故训不通的地方，总是采集各家学说，条分节解，能够加以定正。高宗下诏让他与博士讨论五经的义理。武氏被立为皇后，崔义玄赞助高宗做出决定，又按照皇后的旨意审问长孙无忌等人，并诛杀他们，最终官至蒲州刺史，享年71岁，追赠幽州都督，谥号真。武则天执政后，追赠扬州大都督，赐给他家10封200户。他的儿子崔神基承袭爵位。崔神基在长寿年间担任司兵卿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被酷吏诬陷，流放岭南。中宗初年，逐渐被任用为大理卿。他的弟弟崔神庆考中明经科，武则天时期多次升迁后担任莱州刺史。入朝，在易碎殿待制，奏事符合旨意。武则天因为他历任官职有善政，而且他父亲对自己有功，提拔他为滨州长史，对他说，滨州朕的故乡，驻军很多，前任长史都是尚书担任，现在授给你，应当知道朕委以重任的原因。于是亲自为他规划地图，选定日期派遣。崔神庆刚到任，有诏令改变钱币法，州县工部施行，不久物价飞涨，商人惊扰，崔神庆在朝廷质疑其不当，果然是豪强狡诈之徒，妄自所为。武则天高兴，下诏褒奖赞美。起初滨州被汾水隔为东西两城，崔神庆跨过汾水连接成叠，将两城合为一体，每年节省防御兵数千人。崔神基被关进监狱后，崔神庆急速赶赴京城报告事变，得以被召见。武则天拿出案件材料给他看，崔神庆为其申辩，得以免死，但因此被贬为歙州司马。长安年间，多次转任礼部侍郎，多次上书陈述实政，转任太子右庶子，封为献子。当时突厥使者入朝拜见，皇太子应当朝见，有关部门发文到东宫召太子。崔神庆进谏说，五品以上官员佩戴龟服是为了防止征召的欺诈，从宫内拿出龟服来核对，何况太子呢？古代征召太子使用玉器，这确实是慎重预防事端的意思，不可不查。凡是在事情未发生之前考虑， 所以永远没有后悔的过错。如今太子与陛下不同宫，如果不是初一、十五朝见而另外传唤，请降下墨翅和玉器。下诏同意。不久下诏让他与詹氏祝清明轮流在东宫侍读。历任司刑卿审理张昌宗的案件颇为疏略不尽责。神龙初年，张昌宗被处死，崔神庆受牵连被流放青州去世。武王获罪时，因张昌宗被流放的人都下诏赦免昭雪，追赠崔神庆为幽州都督。崔神庆的儿子崔灵通晓政事，开元年间与高仲舒一同担任中书舍人。侍中宋璟亲近礼遇他，没有咨询，曾说古事问仲舒，今事问灵，还有什么疑惑，多次升迁至太子少保。天宝二年去世，秘书监潘肃听说后流泪说，这是古代留下的仁爱之人啊。崔林的长子崔衍担任谏议大夫。崔林的族众数十人从兴宁里前往大明宫，棺盖和车马仆从络绎不绝。每年岁时在家设宴，将护板放在一张榻上，常常重叠堆积。崔林与弟弟太子詹氏崔圭、光禄卿崔瑶都排列其几，世人称三己崔家。开元天宝年间，内外宗族亲属没有丧服之亲。当初玄宗每次任命宰相都先写下名字，有一天写下崔林等人的名字，用金瓯覆盖，恰逢太子进来，皇帝对他说，这是宰相的名字，你自己猜是谁，猜中了就赐你酒。太子说，不是崔林，卢从愿吗？皇帝说，对，赐给太子酒。当时两人有宰相声望，皇帝多次想任命他们为相，但因为家族太大，恐怕依附的人太多，最终没有任用。杨再思，郑州元武人，考中明经科，为人坚佞而有机智。起初调任玄武卫，奉命出使到京师，住在旅馆，有小偷盗窃他的衣带，杨再思碰上了，小偷窘迫的道歉。杨再思说，你苦于贫穷，所以到了这一步，袋中的公文没有用处，希望留下，其他东西可以拿走，当初不告诉别人，只是借贷来偿还。多次升迁至天官员外郎，历任左肃政御史中丞。延载初年被提拔为鸾台侍郎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加兼左肃政御史大夫，封正县侯，升任内史。担任宰相十多年，迎合讨好取容，没有举荐贤能。君主不喜欢的人他就诋毁，君主喜欢的人他就赞誉，畏惧谨慎，过分恭敬，从未得罪人。有人说，功位高权重，何必如此卑屈？回答说，世路艰难，正直的人先遭祸，不这样怎能保全自身。当时发生水灾，关闭方门来祈祷消灾。杨再思入朝，有车陷入泥泞，赶牛赶不动，愤怒地说，吃宰相不能调和阴阳，却关闭方门让我行走艰难。杨再思派官吏对他说，你的牛自己弱小，不能只责怪宰相。张昌宗犯事，司刑少卿还宴犯弹劾免除他的官职，张昌宗在朝廷申诉，武则天想要宽恕他，问宰相，张昌宗对国家有功吗？杨再思说，张昌宗为陛下炼制丹药，服用后病愈，这就是有功。武则天高兴，张昌宗恢复了官职。从此天下人尊重还宴犯，鄙视杨再思。左补缺戴令言作赋讥讽杨再思是两脚狐，杨再思发怒，将戴令言贬为常舍令，世人更加嗤笑喧哗。张易之的哥哥司礼少卿张同修邀请公卿到他的寺院宴饮，酒喝得畅快时开玩笑说，您的脸像高丽人。杨再思很高兴，剪下骨穗坠在头巾上，反披着紫袍跳起高丽舞，动作合拍，满座鄙视嘲笑他。张昌宗凭借姿貌受宠，杨再思总是说，人们说六郎像莲花，不对，正是说莲花像六郎罢了。他的巧言谄媚无耻就像这样。不久减教右庶子，中宗即位，任命杨再思为户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京师留守，封弘农郡公，加兼扬州长史，减教中书令。改任侍中，封郑国公，赐食封三百户，担任顺天皇后奉册使。武三思诬陷王同角、杨再思与李峤，为聚元审理案件，迎合武三思的意图，将王同角定成死罪，众人认为冤枉，又拜中书令， 兼修国史，升任尚书右仆射，仍同三品。去世，追赠特进、滨州大都督，陪葬乾陵，谥号公。弟弟杨继昭考中茂才科，担任殿中侍御史。武则天诛杀驸马都尉薛绍，薛绍的哥哥薛乙担任齐州刺史，命令杨继昭审理，没有得到谋反的证据，武则天发怒，将他流放到沙州。赦免回来后，担任怀州司马。窦怀真，字从一，是左相窦德玄的儿子。年轻时言行诡诈偏激，衣服破旧节俭，不追求车马豪侈，历任官职至清河县令，有治理政绩。后来升任越州都督、扬州长史。神龙年间升任左御史大夫兼检校雍州长史。恰逢除夕，中宗设夜宴招待近臣，对他说，听说你丧妻，现在想续弦可以吗？窦怀真微微答应。不久宫中宝扇遮蔽，有身穿敌衣的人出来，原来是韦后的乳母王氏，即所谓的举国夫人，本是蛮族婢女。窦怀真娶了她，没有推辞，又避讳韦后先人的名字而用字称呼。世人称奶妈的女婿为阿细，窦怀真每次夜间奏请就自属皇后阿细，而有人称她为国戏，她欣然不以为耻，以此向韦后献媚。当时政令出自多门，侍卫由墨赤受御史的人很多，有人开玩笑说，未入御史台的多，县里还能办事吗？他回答说，办事比以往好。问原因，回答说，好官吏在，侥幸之徒离去，所以办事好。听到的人都笑了。他又依附宗楚客、安乐公主等人以获取高位，被舆论所斥责，名声扫地。韦后失败后，他杀死妻子，献上首级，被贬为濠州司马，再调任益州长史，才恢复本名。景云初年，以殿中监身份被召见，过了一个月，升任左御史大夫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中山县公，又升任侍中。当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，窦怀真亲己，所有依附他，每天处理公务回来，就前往公主府地，刺探他想要什么。睿宗为金仙、玉贞两位公主建造道观，花费巨万，觐见的人交相上书不止，只有窦怀真劝成此事，亲自监督工程。族弟窦维显进谏说，公位居丞相，应当思虑现可替否辅佐天子，却计较瓦木，混杂在工匠之间，让天下人如何仰望。他不回答，督促修缮更加急迫。当时有话说，前做后国戏，后为主一成，意思是侍奉公主如同一官属。在位半年无所作为，皇帝在承天门接见他，严厉斥责。不久与李日之、郭元振、张说一起被罢免，担任左御史大夫。当时遂兴侵犯左执法兴，术士又说窦怀真将有灾祸，他非常恐惧，上表请求做安国寺的奴仆，不被允许。过了一年，再次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兼太子詹事，兼修国史，又以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，军国重事应当共同商议。玄宗接受内谗，升任左仆射，封魏国公，与太平公主密谋造反，失败后投水而死，追落他的尸体，改姓独氏。然而他生平所得的俸禄全都分给亲族，没有积蓄，败亡时家里只有几担粗米而已。性格谄媚狡诈，善于结交权贵，宦官当权时尤其畏惧奉承，有时见到没有胡须的人，误以为阉人而行礼。监察御史魏传公憎恨宦官腐性矣，想要弹劾他的奸邪。窦怀真说，这是安乐公主信任的人，怎么能惩治他？魏传公说，王刚败坏正是由于这些人，今天杀了他，明天被处死也不后悔。窦怀真还是坚决阻止他。魏传公巨鹿人，是忠直之士，最终官至司农丞。窦怀真的侄子窦京，字思慎，考中明经科，担任英王府参军、上丞执掌，调任七县令，修建游社道路，制定官婚丧祭的礼法，百姓感激他。宗楚客，字叔敖，他的祖先是南阳人，曾祖宗丕，后梁南弘农太守，梁灭亡后入隋，定居在河东的汾阴，所以成为蒲州人。父亲宗吉在魏王李泰府中任职，与谢衍等人撰写扩地志。宗楚客是武则天堂姐的儿子，身高六尺八寸，皮肤白皙， 胡须秀美。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至户部侍郎。哥哥宗勤恪在垂拱年间劝说武则天改朝换代，升任内史，而弟弟宗敬卿掌管羽林军。后来兄弟都因犯贪赃罪被流放岭南。一年多后，宗勤恪死去，而宗楚恪等人返回。不久，检校下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与武义宗不和，恰逢赐予江作间的材料建造宅地，僭越奢侈过度，被武义宗弹劾，从文昌左丞贬为播州司马，宗敬卿流放丰州，逐渐担任豫州长史，升任少府少监、齐州和陕州刺史。很久以后，再次以下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因娶少王的妓女获罪，被贬为元州都督。神龙初年，担任太仆卿、尹国公。武三思引荐他担任兵部尚书，让宗敬卿担任江作大将。节敏太子失败后，逃到户县被杀，砍下他的头，用来祭奠武三思等人的灵柩，这是宗楚恪请求的。不久升任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为后，安乐公主亲近依赖他，他与己处讷结为朋党，世人称为宗敬。景龙二年，夏诏封突厥苏格为金河郡王，但他部下的阙绰忠节贿赂宗楚恪等人，请求取消封号，苏格怨恨，率兵侵扰边境。监察御史崔琬在朝廷上奏，宗楚恪、己处讷专权作威服，有目中无君之心，收纳境外贿赂，为国家招致怨恨。宗敬卿专门徇私贪污，骄横跋扈，请求将他们收捕入狱，由三司审讯。按照旧例，大臣被御史在朝廷上当面对仗弹劾，必须快步退出，立在朝堂等待治罪。宗楚恪却厉声大言，我生性忠诚耿直，被崔琬诬陷诋毁，中宗不能深究，下诏让崔琬与宗楚恪、己处讷结为兄弟，和解此事，所以世人称皇帝为和氏天子。不久升任中书令，为事失败后，与宗敬卿一同被诛杀。宗楚恪生性明达，武后时投降的突厥人踏实力土墩部落居住在平夏，恰逢边关文书送到，说土墩反叛。宗楚恪当时担任兵部员外郎，武后召见他询问对策，他回答说，土墩这个人我从前和他交谈过，他为人忠义和厚，而且国家对他有恩，一定不会反叛。他哥哥的儿子墨子狡猾凶悍，与土墩不和，如今说反叛，怀疑是墨子干的，但成不了气候。不久夏州上表说，墨子劫持部落向北奔逃，被周兵和土墩擒获。后来张仁旦请求修筑三城，议论的人有的不同意，只有宗楚恪说这是万世的利益，但他贪图权力，曾暗示右补缺赵廷喜、陈恕服命来讨好皇帝，说唐拥有天下，应当百世继承周朝，陛下承受母亲的禅让，周唐统一，其符诏有八，天皇再次以陛下为周王，这是在唐兴起周朝，则天立陛下为皇太子，这是在周兴起唐朝，这是其一，天后立文王庙，其二，唐同泰落水图说永昌帝业，其三，谶语说百代不遗宗，其四，孔子说百世继周，其五，桑条为歌，应验二圣在位98年，而子孙相承98世，其六，二月庆云五色，上天应贺，其七，去年6月9日宫中生出瑞算，其八，从则天开始为一世，圣朝为二世，以后子孙相承98世，其数正好满100世，唐朝的历运将有3000多年。皇帝大喜，提拔赵廷喜为谏议大夫。有见识的人认为宗楚恪等七神巫君将有大祸。他又曾秘密对他的党羽说，当初我处在低位，特别喜爱宰相，等到做了宰相，又想做天子，难免称帝一天就满足了。虽然表面上依附为是，但内心蓄积谋逆之心，所以最终失败。宗敬卿胡须相貌雄伟，声音如钟，虽然不学无术，但性格倜傥。垂拱年间以后，武后任用他，宫院贤旧，内外各项工程无不总管，开辟中岳，建造明堂，铸造九鼎，他都出了力。己处讷是秦州上归人，为人身材魁梧，胡须长达几尺，他的妻子是武三思妻子的姐姐， 他纵容妻子与武三思通奸，因此亲密升任太府卿。神龙元年夏天，大旱，股价暴涨，中宗召问他用来救人的办法。武三思知道后，暗中指使太史家叶志忠上奏当夜射提星进入太微园，靠近帝座，这是天子与大臣接触有那中的符诏。皇帝相信了，下诏褒美，赐给几出那衣服一套，彩缎60段，与宗楚客一同升任同三品，晋升侍中，后来被诛杀。祝清明字文思，京兆史平人，父亲祝深字叔良，年少时通晓经书，著书至一各家一义。门人张后应显贵后，向朝廷推荐他，下诏对策高中，关中无极县尉。祝清明考中明经科，担任东台典仪。永淳天寿年间又考中英才杰出，叶傲六经等科，拜祝作郎，任太子律更令。中宗在东宫时，祝清明兼任侍读，教授太子经书，兼弘文馆学士。中宗复位后，升任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三品，晋升礼部尚书，封鲁国公，时时封300户。桓彦范、崔玄伟、袁术己、敬辉等都跟他学习州官大义，朝廷尊重他。因隐匿亲属忌日，被御史中丞萧志忠弹劾，贬为深州刺史，后入朝任国子祭酒。景龙三年，天子将要举行交际，祝清明与国子司业郭山运暗中迎合为后的心意，错误地提出建议说，州官说天神称为祀，地旗称为祭，宗庙称为享。大宗伯说祭祀大神，祭祀大旨，享祭大鬼，王如果有事不能参与，就代理并进献。追师掌管王后的首饰，以准备祭祀。内司府掌管王后的6种礼服，祭祀时供应。又9瓶，凡是大祭祀，王后行裸献礼时，则协助摇爵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王后应当协助天子祭祀天神，祭祀地址。郑玄说，却敌是王后协助王祭祀群小祀的礼服，小祀尚且协助，何况天地呢？却敌之上，一于敌、却敌3种礼服都用来协助祭祀，可知一用来协助大祭祀。王的祭服有2种，叫做先王的延冕、先公的冕，所以王后协助祭祀也用一祭祀先王，用于敌祭祀先公，没有说协助祭祀天地，是举此以明比反推而已。春秋外传，帝祭交际，天子亲自射那牛，王后亲自冲那米，弑父宣告王后的礼事不专主宗庙。祭统说，祭祀一定要夫妇亲自参与，以此来备其内外的官。哀公问孔子说，免服而亲自迎亲，不是太重了吗？孔子回答说，结合两姓之好，以继承先圣的后代，成为天地宗庙社稷的主人，君王为什么说重呢？由此可知，王后应当协助祭祀。臣请求依据经义制定疑点。皇帝虽然不睿智，还是有所怀疑，召来礼官质问。于是太常博士唐绍、蒋清绪回答说，祝清明所引用的都是宗庙礼仪，不是祭祀天地的礼仪。周、隋以前没有皇后协助祭祀的事。皇帝命令宰相参酌定政，唐绍、蒋清绪又引博士彭景植共同议论说，州官所说祀、祭、享都是互文，典锐两规用来祭祀地址。司己言设置祭祀先王的席子，内宗掌管宗庙祭祀，传曰圣人能够享祭上帝。春秋祭祀按时思念，这是祭祀天称为享，享祭庙称为祭。李家凡称大祭祀，不单指天。绝人大祭祀与两人接受举甲的最后一杯酒。祭天不行冠礼，那么酒瓶协助摇爵，荣庙称大祭祀。祝清明依据大宗伯的执掌，认为王后有祭天地的礼仪。按经书，凡祭祀大神、祭祀大旨、享祭大鬼，率领执事而补问素日，视察敌浊，莅临御畅，省察生祸，奉持玉冠，制定大号。如果王不参与祭祀，就代理其位。从凡字推之，兼言王祭祀天地宗庙。下文说，凡大祭祀，王后不参与，就代理而进献，只是王后祭祀宗庙的一个凡字罢了。如果应当协助祭祀天地， 应该不另外列一个藩。而且内宗外宗所掌管的都是辅助王后在宗庙进献，没有辅助祭祀天地的话，如果协助祭祀天地，谁来赞佐呢？这样看来，代理进献侍卫宗庙很明显。内司府掌管王后的祭服，没有祭天服。李家说，王后不协助祭祀天地五岳，所以没有完备的祭服。又说，王后有五种车，用重敌车随从祭祀先王先公，用宴敌车随从享宴诸侯，用安车朝夕见王，用敌车采桑，用辇车游宴。按此，王后没有祭天车很明显。这样，王后协助王祭祀天地，古代没有听说过。当时左仆射韦巨源帮助韦后牵制皇帝，夺取政事，就传播祝清明的议论。皇帝果然采纳了他的话，让皇后担任亚县，选取大臣李峤等人的女儿为斋娘，捧豆鞭。李成后下诏斋娘中有丈夫的全部升官。当初韦后结婚时，在宫中进献食物，皇帝与群臣宴饮，祝清明自称能跳八风舞，皇帝允许。祝清明体态肥胖丑陋，趴在地上摇头瞪眼，左右顾盼，皇帝大笑。吏部侍郎卢藏用感叹说，这一举把五经扫地了。景云初年，侍御史倪若水弹劾上奏祝清明、郭山运等腐儒无形，以谄佞扰乱常道改作，百王所传，一朝懈怠放弃。如今圣德中兴，不应让小人留在朝廷，请求斥退远放，以肃清群臣。于是贬祝清明为饶州刺史，郭山运为阔州刺史。祝清明对五经学问渊博，自从因不孝被免官，无法洗刷，于是阿父为士，图谋重新启用，又因此被驱逐，儒生们都认为可耻。后来迁任洪州都督，入朝任崇文馆学士，去世。再说祝清明以经学教授中宗，是朝廷大儒，却诡辩圣道邪说，引荐宴妻交际上帝，心会德性传播，享受祭肉不得善终。大概与邵正卯顺从错误而润世，庄周以诗书破种者同类，唯独保全妖灵死于家中，难道不是侥幸吗？后世假托儒学为奸的人可以稍加警戒了。郭山运是河东人，擅长研究礼。景龙年间多次升迁至国子司业，皇帝亲近宴请近臣及修文学士，下诏要求每人表演技艺。工部尚书张熙表演弹龙娘舞，江作大将宗敬卿表演浑脱舞，左卫将军张洽表演黄章舞，给事中李行言唱贺车西河曲，其余臣子各有所表演，都鄙俗亵渎。而郭山运上奏说，我所学只知道宋诗。于是诵读鹿鸣、蟋蟀二篇，未读完，中书令李峤认为近乎规劝讽谏，制止了他。皇帝嘉奖他的正直，下诏褒奖，赐给一套衣服。后来他与祝清明一起发表邪论，阿谀世俗，不能保持操守。很久以后再次任命为国子司业。王瑜是王方庆的六世孙，年少时学习李家之学。玄宗在位已久，推崇老子之道，喜好神仙之事，广修祠祭，无神不祈祷。王瑜上言请求在东郊筑坛祭祀清帝，天子采纳了他的话，提拔他为太常博士、侍御史，担任祠祭使。王瑜专门用祠祭符咒来迎合皇帝的心意，有所攘除，大抵类似巫习。汉代以来葬丧都有一钱，后世民间逐渐用纸钱代替作为鬼事，到这时王瑜就使用它。肃宗即位后多次升迁至太常卿，又因祠祷受到宠幸。乾元三年拜为仆通将等州节度使，不久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大兵之后，天下希望治理，王瑜威望轻，没有其他才能，不被世人议论认可，骤然执掌朝政，朝廷内外惊愕。于是奏请设置太义坛，劝皇帝亲自参与九宫祠。皇帝因此专意于此，其他议论不能改变。皇帝曾生病，太不见言遂在山川。王瑜派遣女巫乘船车分岛天下名山大川，巫女都盛装，由宦官护领，所到之处甘于委托州县贿赂馈赠狼藉。当时有一个巫女美丽儿妖惑，率领几十个恶少年跟随，尤其奸邪不法，驰入黄州。刺史左镇早晨到馆舍请求办事，门锁不开，左镇发怒，破锁而入， 捉拿巫女在亭下斩杀，全部诛杀跟随的少年，登记其赃物得十余万，于是遣返宦官。事情上报后，王瑜不能责问，皇帝也不加罪。第二年罢免王瑜为刑部尚书，又出任淮南节度使、仍兼慈济使，调任浙东。赵入朝，再升太子少师。去世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简怀。当初王瑜凭借鬼神之说得以位居将相，当时用旁门左道囚禁的人纷纷出现。李国桢以术士身份显赫，广德初年，建议说唐家属于神仙一脉，应当推崇表彰福地，招来神灵，请求在招应南山修建天花上宫、露台、大地婆父祠以及三皇、道君、太古天皇、中古伏羲、女娲等各自建造殿堂，拨给100户人家负责洒扫。又在一夫谷就有的水潭旁祭祀龙神，修建房屋。皇帝下诏同意，于是清理土地，征调公役。当时正逢饥荒，百姓难以承受。昭应县令梁镇上书恳切劝谏，认为有七点不可行：天地之神，退就到最为尊贵者，扫地就可祭祀，京城之役就能享祭。如今废弃先王的典礼，替人祈福，福未到而人已困顿，又违背神灵，虐待百姓，从哪里得福呢？宗庙每月没有三次祭祀，这是本不该如此。婆妇是粗俗的说法，不见于经典。如果为大帝建造祖庙，上天必定会给予背离的责罚。那水潭是龙脱身之处，如今水潭干涸已久，龙在哪里？不应推崇已离去之龙的洞穴，破坏百姓的生计。至于三皇、五帝、道君等，两京及都城各有宫庙，春秋按时祭祀，现在又建造，这是亵渎神灵。吉凶风欠本在于人君的武士，不在于山川百神。随即弹劾李国桢等人，一使民众就能笼络人心，兴办工程就能获取利益，主持祭祀就能分受祭肉，执掌事务就能买卖权力，阴谋欺骗皇上的听闻，背负着祭品在路上络绎不绝，没有停息的时候，人神共同怨恨，灾祸一起到来。臣昨日接受任命，有所安抚整顿，陛下允许我权宜行事，如今这些兴建工程，臣仅凭方便之权全部停止。皇帝听从了他。梁镇是慷慨有名的人士，官至司门郎中。王瑜的曾孙王团另有传记。